迎收听夫妻原生带。
那天看了个新闻啊，就是最近不是疫情全台变成三级吗？
对啊。
然后宣布三级的那一天，就有一个老板宣布之前全公司的员工。
之前全公司员工哦，
就是中央一宣布，他就跟着说这件事情，
跟着，哇，
这可能不是一件值得可以笑的事情哦。
对不起，
对，这不是个政治不正确的。
好，对，
因为我在我墙上很多老板朋友也是这样子，就有些是做实体店面的，他们说他们实体店面剩下不是下滑一层，是剩不到一层。
哇，
然后他有十间门市，每天都是好几十万、近百万在烧。然后有一个老板朋友，他是做童鞋的，儿童的鞋子，儿童鞋子，品牌就不说了哈，做儿童鞋子，他有十间门市，他就是像刚刚说的，他每间门市的那个营收剩不到一成，所以他就把他官网改成生鲜。
改生鲜，转行，
直接转变成生鲜的团购，然后或者批发，我不太确定模式，但它的官网上面就是可以买各种鱼啊、蔬菜啊等等之类的。
但是我现在想想，其实跟它的客群是蛮有连结的，
客群是有连结的，
对，客群是有连结的，
产品不同，
那业态是完全不同，
没错，
对，
因为很多东西你客群其实一样，其实每个人客群都是会有重叠的、啊，你今天。一个人他会买酒买饼干，他也会出去玩什么，本来客群就重叠的。可是做生意这件事情，商业模式不同，你整个后勤、你整个前端
流程什么
的，对，都会变得不一样。更不用说他的公司的登记有那个营业项目吗？
对，
我不确定。对，但是他整大转可能他以前就做，就是做前申请这种。好，用一个这样的开场，我不确定。跟我们的客群，跟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关联？但是我相信疫情之下，对大家都是有影响的。
对，
所以我只是要从这个话题啊延伸到，在这件事情上，员工或者是受雇员，的生活受到影响，当然影响蛮大。
对，
可是更有感受被影响的，我觉得就是那些企业主、
老板们，
老板们，
对，
因为。老板们在这一波的底下，当然以前好的时候也是赚钱嘛，
对，
那不好的时候赔钱也是，就是非常止不住的赔，
对，
就
是每天都看着钱在掉，
对，是很明显很明显的下滑在掉，就好像你今天我举一个例子，如果收入四万，你可能掉的时候就是掉四万，
对，
或者甚至有些公司是远距工作，那你的薪水是照领。可对老板来说，很多门市不能营业这件事情，就是马上就是没收入，
就是没收入啊，
就像餐厅一样，你不能内用，纯改成外带，它的产量也是它的模式，
产量还是差很多。
对，而且在外带上，大家的饮食习惯上的差别，所以它马上就是掉一半以上。那它营业额可能一天本来是十万，马上就剩下两万，一个月下来就差非常的多，
很可怕哎。对，而且你的支出是没有变的。
对，支出没有变，因为之前政府也有说，就是他就是说，企业主对这件事情，就那时候是劳工局吧，就是说，企业主请员工在家工作还是什么的话，薪水还是要照发，除非你就真的是资遣，那就要照资遣费，然后无薪假的话要经过员工同意，
无薪假经过员工同意、
当然啊，废话不是，当然要经过员工同意啊，就是他是要双方协商的，不然的话你薪水是要照给的，像这样情况下，收入是零，但是支出要照出去，这就是很多老板们的
状态，这样很吃紧呢。
以我们来说，我们当然看以我们老板的角度来说，当然是很吃紧的，可是照员工的角度来说，他会觉得也是一个。我不会说理所当然，但是他们可能很难想象这样的压力。
但是以员工的角度来说的话，老板也随时都有可能资遣他们啊。
对，但资遣可以得到资遣费啊，他资遣是要照资遣费的。
嗯，
他拿到那笔资遣费，他还有可能一两个月。可是有些老板可能下个月或者是什么，马上就断了。所以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有一些老板，在我们看到那些老板，他并不是我们意义上想象中那么的。不负责任，或者是真的马上就是断尾求生的，那只是少数，还有非常非常多数的老板真的是在支撑着， 没有收入情况下依然在烧过去所累积的钱。
嗯，
那之前就会有人说，哎，公司明明就有赚钱啊，为什么都不发不奖励一下，
都不发出来，
就是为这时候啊，
对，
就是为这时候啊，因为企业的未来是很难去预估的。
嗯，
你不知道明年后你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企业的获利看似眼前当下，但是它获利都是过往长期累积才有现在的获利能力。
嗯，
没有公司开第一天就是在大赚钱的，
哦对啊，
他可能累积了十年才开始有获利能力。
嗯，
可是一段的话他要再得到同样的获利能力他需要再花很多时间，
所以他必须积攒。
对，他就必须积攒，就是，哎，我现在终于有获利能力了，
嗯，
可是我不知道这获利能力能持续多久，
嗯，
所以我不能一获利就马上把钱都花掉
分出去，嗯，
他还是要存着存着存着以存到安全的情况下才说，哎，那我可以发一些出去了，
嗯，
那或者我已经有钱了我可以做二次的扩张了。对，他并不能只是说我一有赚钱就发下去，一有赚就发下去，
嗯，
因为一般人生活可以当月光族，企业不能当月光族，
不行，
对，
对，
这是差非常多的，嗯，企业也不能当年光族，
嗯，
就是今年赚钱，他今年把所有的红利都发出去，
发出去
不能，
太危险了，
对，更不用说还有很多法规上的那个规范做这件事情，
嗯
嗯，那都是要照法规的，
嗯，
好，那用了这个开头讲了已经讲了好几分钟说这件事情了，
嗯。
其实我们只是要带到一件事情，就是在这时期呢，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很多企业主或老板们的经营之道。
嗯
嗯，平常在大家赚钱的时候，当然很多老板都会说好听话啦，
对，
就是啊，
我就是怎么样做什么什么
的，对，我是多好的老板啊，我怎么多照顾员工。嗯，好，可是真的赔钱或者没赚钱的时候，才会看出老板有没有在实践他的价值观。对，
哦，对，
如果他平常说对大家都很好，那赔钱的时候呢，马上断尾求生，那其实上没有，就是人有钱都是善良。哎，寄生善良那句话怎么说的？
人有钱，
他说啊，我有钱我也会这么善良，或者我有钱我会当个好人之类的，是这样。可事实上，没赚钱的时候，经营之道才会出来。
哦，
这个我是认为是蛮重要的，蛮可以审视各个老板的状况。如果他今天，当然今天如果这企业赔到没钱了，老板收公司，
嗯，
然后把大家好好的遣散什么之类，我认为这都正常的，
那都是好的收尾，
对对，都还算好的收尾。可是如果他今天只是开始赔钱他就马上就是处理掉的话，那就代表说他实际上
开始赔钱，
就是开始，就是他明明以前获利很多，
嗯，
可是一有赔钱的状况开始下滑，
嗯，
可是明明就没有赔到他以前所赚那些钱的时候，那他就把大家砍掉，那这件事情就算是比较，他其实只是比较顾自己而已。像去年，
嗯，
那时候去年看到一个例子，就是那个旅游业，因为旅游业本来就不能，已经不能出国了嘛，
嗯，
所以他们已经受损非常严重了，
嗯，
所以旅游业那时候就有看到一个旅游业老板，他就讲这件事情，就是说他承诺在半年内一个员工都不会砍
哦，
对，他会尽量找事，
好霸气哦，
他会尽量找事给大家做，
嗯，
而且然后尽量省钱支出，可是他一个员工都不会砍，起码维持这半年。
嗯，
代表说他不论他现金储备多少，他都愿意再多亏这半年，然后让大家，你真的觉得旅游业没有机会的话，你这半年内你也可以离职，然后或者是做
个
缓和，
有
个
时间找工作之
类的。对对对，他都可以这样，不然的话他也是多养大家半年，
嗯，
他知道半年这个储备金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对
对，就是
在完全没有收入的状态下，这半年要一直烧，
嗯，对，一直烧其实是蛮多的，蛮多的，
嗯。
那这里就讲到之前大家在讲说，哎，这段疫情的情况为什么不直接封城啊什么之类的？对，那这就是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的点，就是在于封城对经济的压垮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哎，那个压垮要再复苏
是非常
大的，是非常对
对啊，因为公就像刚刚说的，公司一倒，它要再回到你说公司倒了。他再回到公司倒之前的状态或获利能力或者是员工的能力都是非常困难的，
嗯，
你又不是说倒了之后，欸，我明年再开的时候大家又回来了，不可能的，
不可能，
对啊，那还有很多客户的关系什么之类的，
嗯
嗯，所以这点来说的话，公司的平常的说法做法就会在这时期展现出来。
那你现在就是这样疫情状况下，你觉得你持续有在执行当初如你所说的公司的一些规则或者什么呢？
我当初说什么？我说了什么？赶快回想一下。
就是你以前
以前的好了，我就说基本人设，
嗯，
人设
人设，
对，就在外的形象，
嗯，
当然是照顾大家嘛，就对，
嗯，
所以的确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没有。
你也知道你自己人设，
就是
扛着这个人设，你不累吗？
欸，如果这人设是虚假的就会累。但如果这人设是我执行但是我大声说，那我就觉得不会。就是我怎么做别人可能不会说，但是我是会说的人，因为我会写。啊，有些老板是默默做，啊，有些老板是光说不做。对，所以我是属于我说什么我就做什么的人。所以他当然会有个人设在，可这人设不是我刻意去，可能有可能写字美化一下啦，但是所做的事情还是实际的，问我们员工都还是可以证实这件事情的，好，只是文字上稍微美化一下而已，但是的确是有做的。好小心的讲这句话，
好紧张哦你。
对。那我说就是基本上我们公司也没有，虽然现在全部都远距上班了，对，那当然大家业务也是照常进行，
对
对，薪水下个月也是都发得出来，在下个月也发得出来，发三个月基本上不是问题，对，所以以这个情况来说，而且业务还是有持续在进账的情况下，基本上不会太有影响，也不会太考验我，就是没有亏到要去，比如说要抵押房子去发薪水这地步，
没有到那程度。
对，因为我认为要到很危难的时候才真的会考验到你的抉择。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抵押房子 也抵押不出什么钱。
可能还是可以多发两个月啦。对，
对了，
这就有差了，真的一个月跟一个月，有时候资金链一断掉，那就是差。就是差那一点点而已，
那就回不去。
对啊，就那差了一两个月，就是有差的。
对
对，所以也要讲到就是所谓的经营之道。那企业经营之道呢？这样我自己讲好像自吹自擂，但是你又不说，你只好自吹自擂一下。我记得我之前讲过吧？
企业经营之道。
对啊，
你有什么企业的中心思想吗？
当然有啊，
有
啊。哇，写那么多好听话，我不讲不准备几个怎么可以？好，
所以你随时都有，
随时都有。
所以人家只要访谈问说，哎、欸，
没错，企业干话马上说，马上有。为什么说企业干话呢？我就要讲、因为这些东西真的是你平常听的时候，员工听的时候都不会觉得它有多重要。
不会啊，你就心里想说，哦，老板要来了，
对啊，又来了，该发不加奖金啊，讲那么多。可是那的确会成为一个价值观落实在每个实际的行为上。对，就是有那个跟没那个，我称之为就是信念。
信念。
对，如果你做生意，你今天创业好了，你是为了养家糊口，你只会把员工当生财工具。对。那如果 你做那种公益事业，比如说像是那种社会企业，它是为解决社会问题所做的企业，那它就不是为了赚钱，可是它需要维持盈利的平衡。那它就会以盈利平衡的为止作为底线，只要发出薪水，那剩下钱都拿去解决社会问题。对，那更不用说有一些是真的是公益团体，那就所有的盈利甚至自己有时候暂时亏点钱，他也要把这个社会问题帮助到
解决掉，
对，甚至加班啊什么之类的，所以他就会压缩到员工跟企业本身的获利能力。他会变得有点压榨员工之类的。比如说像是一些社工啊这种的，就会有这种状况。所以我说每一个企业他的经营的信念跟经营之道就会落实到每一个实际的行为上。如果今天这个企业他说他照顾员工就不发加班费，那就是屁话。可是但代表说他其实那个道他只是随便抠来的，或者是只是一个就是，
所以你有自创的？
我自创的。我觉得不到自创，因为每一个人经营企业本来就是跟着所看到
的、
啊、对对 對、但我会认为他是跟我的本性是连结在一起的。对，本性这件事情就是我什么个性，那我把它浓缩一部分出来，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做。因为如果你做一个跟自己个性差很多的话，就会很累啊。
对啊，是啊，
你就觉得说啊，我干嘛当个假好人啊之类的。
好，那你可以来分享一下了。
好，企业竞争到有三，
还有三哦，
三
自己。
第一个，以人为本，超屁话。
以人为本，
好屁话。
每次只要听到这个，我就眼睛、对
对，就
脑袋一片空白，
就发直啊，又来了、
所以以人为本，你可以把它再具象化一点吗？
具象化一点的、就是我那时候写在我们的有一个档案叫做最高法庭。那最高法庭就是我们公司的宪法，也是我们的价值观的法条。在上面，那里面就有一条，在我们的服务上面就写到， 员工第一。那听起来很屁话，但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我要说说这个，
啊啊、我知道了。我不应该笑你的。
不是，你要听第二是什么？
第二是
客户第二。
哦，
对。
所以当遇到两相争执的时候，你是以保护员工为第一。
没错，对。那这个呢，就要说到具体的做法，就是今天如果我们写的案件，我们遇到了客户跟员工之间的争执的时候呢，我们是在保护员工的前提下处理掉这个客户的问题，
哦，
这叫员工第一。
哦，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要说到背后的原因了。
嗯，
因为呢，我们相信一个好员工可以服务很多100个、200个好客户。
嗯，
可是一个坏客户就会搞掉一个好员工。
哦，对啊，是啊，
对，就这样。那这个观点哪里来的呢？就来自于我们过去的背景，餐饮业。
嗯，
我们在餐饮业中看到非常多这样的例子，一个好的副理经理被一个 OK 搞到对产业失去热情，失去兴趣，
然后离职，
然后离职。可是那个经理副理那个主管，他可能可以服务好多好多的客户，
嗯，
很多客户被他服务过都变得非常开心。
嗯，
可是只要一个 OK 不断撸小他，他就可能会失去热情了。
嗯，
这个弄到各个产业都是一样的。你看医护人员最近是不是一样？那些医护人员抱着多大的热情做这件事情，
嗯，
薪水也没有特别的多，可是风险却比我们高很多。
对，
可是只要有一个人，当下有个病患他辱笑他，或病患的家属说要告他什么之类的，因为自己的不理解或者因为一些状况而要做这样的方式，就可以把这医护人员给热情给消灭掉、
不如归去，
就不如归去。
嗯，
嗯，那可是这医护人员明明就可以照顾非常多的病人。
嗯，
对啊。所以以这个点来说，我们是做创作的，我们培养一个人才不容易，
不容易。
所以这个人才可以创造出非常多的好作品，服务非常多的客户。可是如果今天被一个我们很明显看到就是 OK 的情况下，把客户放在第一个的话，那这个情况下，那这个人走了，我们就得不偿失啊。
哦，所以你很珍惜你每一个员工。
对，所以员工第一的说法是这样子来的。
哦，好，我懂，我懂，我懂。
啊，当然不是。
你讲的，其实你讲的就对应到我们最近有几个。自己公司内部的事件的时候，我也觉得，嗯，确实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对啊，这是要很明显这样。你要让员工知道说公司会保护他，
嗯，
可是你要知道说公司保护他是在于说我们相信他所做的事情是为公司好，不论客户有没有感受到，
嗯，
所以他的初衷他的动机是为客户好的情况下，那如果他有这样的初衷跟动机可是却没做好的呢，
嗯，
那可能就是一能力的问题，哦，他的创作能力他的服务能力不够，那我们该培训他。二就是真的遇到一个不合的客户，他不管怎样他们的默契
不
合，磁场不合，总是会遇到这样状况嘛，就不顺眼的情况下，或某一个误会点出来了，那已经无法收回了。
嗯，
那这样情况下他只要换个客户或什么之类的，或者我们就算把这个客户抛掉，那很像也想留下这一个员工。
嗯，
因为他有这样的精神跟能力跟对公司好的心。
嗯，
对，
所以还可以再处理下一个客户。
对，
处理。
嗯，而且很明显的一个客户他为你带来多少营收，跟一个员工可以为你创造多少营收，这很明显的啊。
嗯，对
对，你说这个客户就算这样服务好了，他下次会找你服务吗？
不会，
就不一定嘛，对不
对。
我们今天又不是一个案件都是好几千万那种的。
嗯，
对，啊，我们就一看见几万块而已。对啊，如果今天一个案件几千万，或许那些大公司他们有这样的，
就他们的心态就会不一样，
他们就会变成是牺牲这员工。嗯，因为为了几千万的营业额。
对，
可是我们不一样，所以我说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
所以我们公司够小才能做这种事。
对对对。但其实这点变到餐饮业那个也是一样意思啊。
嗯，
像今天餐饮业你为了那个几十块几百块 的餐点然后牺牲那个员工，那员工赔愈多久？
对啊，投入多少心力了？
没错没错，所以以人为本是这样子的。
好好好好，终于听到比较听得进去的以人为本了。
啊，所以浓缩起来话是这样的，但具体的落实跟背后原因长这个模式。
嗯嗯嗯，
所以我们对于伙伴的培育啊，人才上的资源的投入啊，跟都是非常重视的。
嗯，了解。
甚至呢，我还有一个比较坏一点的说法。
坏一点的说法，
这个好像没讲过，但是应该可以讲吧。嗯，就是就算员工不好，
嗯，
那只有我可以骂，客户不能骂。
你这个就像是那个我的儿子我来骂，
对对对对对对
的那种感觉。
他们如果真的做不好的地方，应该是我在其他地方私底下，我去跟他纠正。
嗯，
我去跟他说，哎，欸，你这个要怎么样去做？可是轮不到客户来做这件事情。
哦，那所以客户的怒气要往哪发？
往我这边发。
哦，
所以我就承接客户的怒气。嗯，可是我不会把这怒气直接放到员工身上，我会把它转换一下， 了解到他遇到什么状况。
但这倒不一定哦，你知道为什么吗？
什么？
因为你的情绪管理并没有那么理想。
但我会，
你刚刚讲那太理想化了。
对，可是我大部分在对他们比较严厉的时候，不是因为他们惹恼客户或者什么时候，对，我是在那之后，我就说为什么这件事处理成不好，然后在中间状况下，你是不是有我们明明教过，但是你没有执行好的地方，所以我不是因为他惹客户生气的，而是我们有教过，但是没有做好的地方，这意义不太一样，
这意义不太一样，对，
所以我不会逼着员工跟客户道歉，我从来不会做这种事情，
不会，
对啊，可是很多会这样子做呢。
是哦，
对啊，会叫
老板自己不道歉。
哎，这种我就不好意思说了。他真的很多人是骂自己员工给客户看的，很老派的做法，很老派的做法，真的真的。
这对应到我，就是我有常在外面啊，就看到，就是看到爸爸骂自己小孩给大家看。
对啊，
的那种概念，
超奇怪的。啊，所以我就说，如果真的员工有做不好的地方，那只有我能够去给他们叮咛，或者是对他们严格一点，可是不会是因为他惹客户生气。
了解。
这会讲，光讲这讲好久，会不会很无聊啊？好像一个老板在讲什么？
那你讲有趣一点啊？
有趣一点的。好，那我再要讲一个，就是我觉得我真的是，不是为了赚钱而开公司的，不是为了赚钱而就是雇佣人的，
怎么说？
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我们创业的时候，没有员工嘛，只有我自己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有一些名气了，然后也有案子，也有书啊，什么都好好的，也有业配过得好好的，
对。
可是为什么要请员工呢？
因为你太孤单，是不是？我记得你好像曾经跟我说，
对，
就是因为你太孤单了，
对，就是无聊。应该说我很喜欢大家一起的感觉，
但是就是因为很喜欢大家一起这件事情，其实让你也受伤，
就是会变得非常矛盾。
对，
我明明喜欢大家一起工作，可是因为我是老板了，
对，你的身份不一样，
所以我跟大家一起的时候，大家不想跟我一起。
就会你会对，硬要一起，
硬要一起，就是老板一定要跟我一起玩，老板还装可爱。
老板好少女，
对，这样子就好不习惯的，跟我想象中老板不一样，可是因为我当初要找这么多人一起来写东西，就是我相信我喜欢大家一起的感觉，那可是可是老板身份就会有小小的原罪在，
对，就是这样，就即使你一直想要打破这个老板的形象或者是老板的样子，但其实还是没有办法跨过那一道，
因为毕竟在他们认为会掌握着生杀大权啊或什么之类的，那个就是会有隔阂，就觉得我抱怨公司是不是老板就会
对我在心里画上一记啊什么的，我会下去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不好的，
类似像这样的，所以总是会没有办法，那也因为这样关系，所以明明想要跟他们一起，但是却会被排挤在外，
对，
所以
而且那个排挤是默默的，
不自觉默默的
反弹的，
既因为怕孤单而找了大家一起工作，反而变更孤单。你都没有人的时候就算了，
对，有人的时候，
有人的时候还被排挤，
还在外面的时候，
那就更孤单了。就那边的狂欢跟我无关，大概就这意思。所以我就说，我一开始请员工，真的不是为了要赚更多钱，我们也没有，现在也没有赚更多钱啊。
对，
当初对，当初一个人的时候其实还赚比较多。
对啊，對，没错。
所以你看，如果讲说我真的不是为了赚钱，就想讲干话，或公司真的没赚钱，就想讲干话的，对，
但是事实。
就是，所以后来我们就做了把每个月的那个公司账务分享给，就是透明化这件事情。就有一些人，有一些朋友有一些伙伴，他们是有看在眼里的。他说：“哇，原来亏这么多。”但他们看了亏，
你说我们的伙伴吗？
对啊。
哦。
他们看的时候就说：“
他们有说。
哦”就是面谈的时候讲到这件事情，他就原来公司也是蛮辛苦的啊。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
但是他们也就知道了。
这个就会造成一点小小的也可能是疑虑，也可能是
也有可能，对，他们可能会对公司没有那么安心。
公司这么不赚钱，这
会不会哪一天
有好的
忽然
好的想法，就是说啊，那我要再多努力一点，我不能偷懒，因为公司没有赚很多钱。那往不好的方向想，就是说啊，这间公司没有赚钱，那我需要赶快换一间公司。
对啊，就是应该是说一件事情本来就是看每个人怎么自己解读啊。
对，没错。
但是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我让你知道我们公司现况就是这个样子。
对啊， 那我就想说，应该把更以前拉出来，那他们知道说，其实公司以前会赚钱的哦，但是，
因为老板任性，收掉某个某个品牌，
也不是老板任性的，就是还在努力耕耘一些东西嘛。这种怪好像怪到我身上，好啦，
啊，公司不就你的？不怪你，怪谁？
那好，对，也是有道理。好，总之，这个就是说，我们创这个业，我们经营这个领域，不是为了说，我个人要赚到更多的钱，反而真的是为一个环境，然后为了培育更多的这个领域的人才。好，讲下去好像变成什么真才宣言。
对，
好，说到这第二个，
好，第二个，
经营之道，所以我不会在意亏钱，我在意的是大家有没有得到他们要有的利润。那我只要能够打过生活，这样子缴得起房贷，这样就好了。
好，小孩养得下去就好了。
对，小孩养下去就好了。那事实上，大家能够持续的在有收入的情况下，能够培育起自己的能力，是我更看重的。所以我说我会受伤的地方呢，就在于那些已经培养好的人，虽然离职了，他们不跟我联络。然后奇怪，这就是啊，
好啊，
难受。哭了一下，
不太一样啦。对了，好啦，
对，就是因为我本来就希望，培育好的伙伴啊，他出去外面，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啊，大家彼此成长茁壮啊，什么之类的，就没人跟我联络。好啦，带过，
带过，
过往的事情哈。好，这是第二个，
第二个了。刚刚以人为本，第一个呢？
对，第二个公司不赚钱啊，开公司不是会赚钱、对，所以在这个疫情情况下，也就是为什么要继续开下去，就是我本来就不是为赚钱，不然我马上就可以，对不对？
但是如果持续亏下去怎么办？
持续，当然持续亏到伤及股本，或者是我们的，当然还是会让大家好聚好散啊。因为这代表他们在我们公司也没什么未来啦。
对，
对啊，那既然这样子，应该让大家去寻找其他未来。对啊，所以本来就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大家好。所以如果我继续经营下去没有更好的话，那当然就放大家飞。
OK， 了解，
这样子。好，
那第三个、
第三个比较，我觉得比较复杂一点，就是
复杂，
就是示范。
示范，
我觉得
什么意思？
就是我开公司是为了示范一些商业模式。
你到底
为何？
你心里有好多的
怎样？
你想要做个就是。
我就想要中乐透啊！就是中乐透，我就可以尽情的不用想钱，就可以做好多开心的事情。
所以你第三个初衷是想要做示范，
示范写字有
这样的模式也可以活下去，
不只有一种赚钱方式，还可以开成一个公司，还可以开成，还可以卖文章，还可以开课，还可以培育还可以把这个技术复制下去给更多的人。
就你想要证明，
我想证明这件事情，证明写字的人在这时代可以活的，而且不是自己一个人独活，是活到
有一群人一起，
对。
还要有系统的传承下去，
没错，它可以成为一个系统性的东西。这是一个，
那我觉得你背后有圣光
大家每次听到就这样讲，但事实上这个光非常微弱，又没有多厉害，
它是烛光，
对，
烛光等级。
如果今天我已经做到，比如说国际企业，
你再拿出来讲，可能就真的是圣
光，好厉害哦，就好像那些大公司是一样的啊，你看他们创造一个商业模式，他就可以说这件事情啊，
对。
比如说他们就可以像 Google 就可以说，我们就是大家可以用这个商业模式，像 Netflix 就可以说，我们大家就是无规则，我们选用最好的人才让他们自主管理，他们就可以说他们的模式好像很厉害，因为他们成功了，
因为他们成功才这么讲的，
没错。所以我还不够成功的情况下，我就只能讲到这个程度。可是如果今天我真的变成是国际企业或者更大的话，那讲这个大家就哇，我要学那个模式，哇，这个好厉害哦，等等的。所以我现在讲什么经营模式都是个屁话，
对，
因为如果这波倒了，我就只能说，大家就好自为之，不要创业，就变成一个失败案例。
对
对，但我如果撑过去，起码目前撑了五六年，也蛮多人看到我这个商业模式，他们就觉得好像是有人在前面做这件事情，应该可以做，
真的可以做。
对，那因为去年我看到有一些，其实每年我都会看到一些新的团队，小团队、中型团队
开始经营，
也开始在做，可是过半年就消失了，我就心想，
为什么不坚持呢？
对啊，怎么了呢？还是我哪里分享不够吗？
不是，
可以来问我啊。
不是，你分享得太美好了，让他觉得有那个错觉，就觉得可以做下去，
但我。好，我可能
你应该分享你的营收，大家就觉得
真的，
大家就会觉得 天哪，这么可怕。
好，那我们在这边分享我们的营收。我们讲一个我们讲一个数就知道了、嗯、就是我们去年营收没有破千万，却养了几个员工，12个。对，没有破千万的营收却养了十二个员工。
对，
那这个数字如果就是有概念的就可以想一下。嗯，我们而且员工大家也不到低薪，我们不是22000的那种低薪。
对，
我们都到标准的，然后照规则的。嗯，
对，就是这样。
可是我们营收没有然后上次尾牙我有po照片，然后就有一个朋友就是在底下面有说、嗯、哇，老师每次看你就是看你这样子办尾牙就觉得你们公司好像赚很多，然后我就留一句，就说不是公司赚很多，是我留很少，留到手身边都没钱。
对、嗯，
就这样。嗯，对，
你这样一讲，我都在冒冷汗，你知道吗？冷汗是想说，对啊，
对
对，这个比例，这个比例真是太失衡了。
所以就说啊，真的不要找那种创作人当另一半，
真的
太美好了。你找个那种艺术家、创作者，不是画画的、拍影片的、做摄影的什么那种。都太美好了，
嗯，想法都太美好了，
千万不要。我已经算是，我认为我已经不是，已经比较有一些商业的，
就是比较商人气息了。
对，已经是最有商人气息的写作者了。
对，
已经用了各种方式去做写作变现啊，文字变现的方式了。嗯，对，可是依然还是有点活得跌跌撞撞。嗯，
何止跌跌撞撞，
就是虽然养了很多人，但都是打了过去的情况下持续、嗯，因为我在铺的那个局就是一个规模化。
你在铺局哦？
有啦，就是一个规模化、嗯、系统化。嗯，但是一直那这规模
局的人一直不是局的人一直掉队。
不要说了，好哭了。就是一直无法规模化这件事情，还卡在一个自动运转的阶段，所以我还要很努力去推它。嗯嗯，
好，
就是以这个情况下，所以还没有出现
规模化。
就是理想中最好的企业的运转方式、嗯、所以目前还是有点辛苦、嗯、虽然看起来人越来越多、嗯、可是在我的设定之中大概是30到50人左右是一个最好的模样、嗯
哦、
對，但是要成长到那阶段还有一段距离、
嗯、很大一段距离，
是的、
嗯、
所以今天的企业经营之道就是这样，
就这三个、
欸、这三个是比较常讲的，我觉得还有细节，还蛮多细节可以说的，只是他会觉得无聊而已。讲真的，如果大家没有做生意或开公司的话，听起来就觉得啊、哦，老板讲干话，这一集跟家庭无关。就觉得哦，
那你补一个家庭的，你分享一下那天。
好，我就要说这个那一天、嗯、啊，你要说什么？
我原本想说你分享那天你跟那个少女访问那一天
啊、哦，访问什么？
就是你跟他录一集。
哦，我们本来前面有一集啦，嗯，前面有一集是我跟那个大女儿。对话，然后是我跟他两个人录了大概16还是15分钟吧，
对，你就结尾了，
就结尾，太无聊了。就好像我也在逼问他一样。
对
对，好，我是要如果结尾要讲一个跟家庭有关的，我是要说的是、嗯、如果你身边的另一半要创业的话，嗯，有这讲过吗？就是千万不要
支持吗？
对，不要支持他创业，也不要阻止他，让他去 Let's go。
什么意思？
好啦，我是说你可以心情
态度中立吗？
对，你可以心情就是让他去、嗯、但是你也不要因此而说我全力支持你，我要抛弃我的工作、
哦、
陪
你一
起创业，不要这样，你就做好你的工作，大家彼此分工，他去创他的业，你去上你的班、嗯、或者是顾你的小孩都可以，对，但是他每个月要把不管他创什么业，你都要跟他说那每个月要拿几万块回家。
哦，
如果是这样分工的都这样，好，所以不要跟着他一起去创业、嗯、也不用阻止他去，因为他没有去过他就抱着遗憾。
哦，对，
那我就觉得是不去也不鼓励也不阻止，让他自由发挥，他如果有所成的话，我觉得可以再给他多一点信心，如果他没有所成的话呢，你也可以成为一个避风港让他回来、嗯、可是一定要让他自己出去闯闯看，因为没有出去闯过的人心里抱着创业梦就是会一辈子懊恼在那边、
嗯、
可是只要他出去过不论成功或失败，他回来之后都会比较安定一点。
哦，应该要跟家庭连结就对
了，没错，就是这样子、
哦、好，
就是我认为不管你是太太或者先生想要出去创业都是一样的意思，那、嗯、你们千万不要两个一起做、啊、千万不要，因为
那我们有算两个一起做吗？
不算啊，
哦，
我们光这样子差点吵架了、嗯、就是不要两个一起做，就是第一个一定会吵架、
嗯、
甚至 很可能会离婚，而且会、
哦、
会离婚呢，都不是遇到困难，都是赚钱。
有赚钱才离婚。
对，有赚钱，企业变大了，烦恼变多了，分工开始复杂了，
嗯，
就开始离婚了。因为两边都会觉得说，这靠我来的，这是我 都是我的功劳。嗯嗯，对。然后反而倒掉的话，只要不负债累累的情况下，基本上都大家还是过得去的。
了解，
所以千万不要一起创业，也不用特别阻止他，就让他去吧，这是我给大家的忠告。
好
好，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从疫情发生状况，面对企业主的影响，我认为是最严峻的。从我看到的状况来说是这样子的，那也延伸到了，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做时穷节乃现。就是在时机不好的时候呢，才看到每个人的骨气跟他平常所成所诉说价值观，所以在这时期呢，正是可以检视各个企业主、各个负责人他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是如何解决的，跟如何处理的。所以，如果你要看这个老板值不值得跟的话呢，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候。那我也分享了我自己在开公司的一些价值观跟经营之道，包括我觉得人是非常重要的，而这句话不是干话，是真实的。
对，
以及第二个，我个人开公司呢，并不是为了说真的要赚更多钱，也不是说要实现什么个人理想，都是为了要培育人才，跟为了做到未来能够做到一个示范作用，所以用了这样的模式在赚钱。那也希望之后这些东西能够对大家是有所启发的。好，那这集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内容，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这里是夫妻原声带，我是林总，
我是白露露，
我们下次见，拜拜。